怎样看独生恩赐？神的心意又如何呢？而教会要如何关顾单身群体？
直面社会及教会单身潮，走进单身群体景况中，从圣经角度，以牧者心怀关心单身群体，开展教会单身事工。良友圣经学院文会单身事工。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里头单身事工这门课程。我是文会，文章的文，恩惠的惠，和大家一起在这门课程里头来学习。那么24讲的单身事工呢，我们从第一讲讲到单身事工的迫切性，那么第二讲呢讲到单身人士牧养的需要，那么第三讲第四讲呢都是谈到了单身人士的压力啊。那么从今天第五讲开始啊，五讲六讲七讲呢，文会呢会和大家呢一起呢进入圣经以及教会传统里头来看看呢、单身啊，就是圣经怎么看单身呢？那么在教会传统里头又怎么看单身呢？那么文会也很希望啊，大家能够呢有机会呢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跟文会呢有互动，电邮或者短信或者是网站的留言，那么希望呢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新的课程里头呢我们有所交流，不管您是单身人士又或者是已婚人士。那么在第一讲当中呢，文会也介绍了几本呢可以让大家参考的有关于单身的中文书籍啊，其中有一本呢文会郑重推荐啊，是许义豪所写的我该单身吗？我该单身吗？那么今天这一讲里头呢，会和大家一起来看啊，旧约、新约里头关于单身的一些教导或者是经文的记载。那么也是呢，参考许义豪所写的这本《我该单身吗》。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呢去买这本书的。那当我们谈单身事工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呢先回到圣经中，因为呢圣经的真理呢是我们信仰侍奉的一切根基所在。看看圣经对单身有什么观点呢？而透过圣经犹太传统教会传统，我们也可以梳理出历世历代对单身的一些看法，这能够呢给予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好的参考，特别是当我们要开展单身事工的时候。好，首先呢我们翻开圣经，我们看看旧约时代。那么说到旧约时代呢，我们当然呢就知道呢牵涉的一个范围就是犹太人。犹太传统对婚姻的观念是怎么样的呢？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群体呢是以家族作为一个基础的，所以呢在犹太传统里头呢就强调婚姻很重要，子女很重要。重要到什么样的地步呢？认为呢这是一种典范。那在犹太社会里呢，婚姻是一种标准的典范，子女呢是神所赐的祝福。所以呢每一对结了婚的夫妻一定要生养儿女。原因呢是犹太人呢对死后生命的不确定。那犹太人呢没有基督徒复活的盼望，虽然他们信神，但是呢他们还不知道究竟他们死后怎么样。所以呢死了之后延续生命就是透过儿女将这个家族姓氏 流传下去。因此呢，犹太人呢，基于这样的一个观念，他们对血统、对族谱是非常的看重。当然其中也有信仰的缘故。那这个呢，我们透过旧约圣经的一些经文的记载就知道，在旧约里头对血统、族谱呢是非常重视的。好，是一种典范，也代表呢生命的延续。那如同刚才文慧所说的，我们也可以呢参考生命记24:5的经文。生命记24:5的经文这样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那这个诫命呢，不仅在增进新婚夫妻的关系啊，更重要的是生产后嗣，确保呢可以继承家族的姓氏。所以啊，单身的咒诅不在于一个人他没有办法享受性生活，而是在于呢他日后没有后嗣可以继承家族命脉，可以将他的生命继续的延续下去，流传下去。因此呢，单身在犹太传统里头是不被祝福的，是没有典范的，生命没有延续的。好，那么在犹太传统里头对独身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既然婚姻是标准的典范，代表神的祝福，生命的延续，那当然单身独身就是咒诅。独身和不孕，就是女子不怀孕生养，都被视为咒诅。我们其实透过旧约圣经一些经文的记载呢，可以找到参考的。例如士师记11:38就记载，耶弗他的女儿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那在犹太传统当中啊，生育后嗣是很重要的，而妇女最神圣的任务和功能就是生养后代。所以呢，终身单身的女子，也就是不孕女子，难怪呢她要哀哭了。而在旧约呢，我们也看见呢，常常看到啊，这个妇女因为不孕而导致个人家庭的羞辱、痛苦和悲剧。例如创世纪16的撒拉，她是因为呢不孕，就将呢她的使女夏甲给她的丈夫亚伯拉罕做妾。而创世纪25:21就记载，以撒呢为利百加不生育，就求告神。创世纪30:1就记载，拉结虽然呢得到了丈夫雅各的疼爱，但是因为他没有孩子，就嫉妒他的姐姐利亚的生育能力。当然呢，还有著名的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因为不能够生育就痛苦不堪。这个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因此呢，我们就知道不孕的妇女呢，不但将来老无所依，更代表着呢她是不蒙祝福，因此受到羞辱的。好，那么在旧约当中是不是有单身的侍奉者呢？有的，不过呢少数，而这少数人呢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他有特别的身份，特别的使命。好，哪些人呢？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但以理，他们呢应该都是单身人士。不过但以理呢在巴比伦呢可能是一个太监。耶利米书16:2呢记载，神命令呢耶利米先知，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这些例外 虽然呢都是被神大大使用的神的仆人，但是呢，我们透过旧约的记载，知道呢，这个在犹太社会里呢，仍旧是少数的。好了，那么神怎么看呢？单身或者是不孕啊，就是啊没有怀孕的妇女，在人的社会里，因为没有后嗣，就没有地位，这是犹太传统里头的。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透过旧约的记载，我们也深刻的知道一件事实，那就是呢，神没有遗忘这个群体，神没有遗忘单身的群体的。那我们可以呢，翻开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4章1到2节的经文，以赛亚书54章1到2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以赛亚书56章3到5节，以赛亚书56章3到5节经文这样说，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减除。透过呢这两处的经文，给我们很大的安慰，特别是单身人士。那其中呢，以赛亚书54章1到2节的经文，文慧听过很多的见证，很多单身人士，一些宣教士，不管是弟兄或姊妹，他们一生单身，投身在宣教工厂，他们也曾经为自己的婚姻在神面前寻求祷告，但是神好像一直没有为他们开路，可是他们也没有因此灰心埋怨神，因为他们很清楚神给他们的召命，他们一直坚持走在神带领他们的侍奉路上，而神给他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那就是呢，虽然他们单身，他们没有在肉身上有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们因着侍奉神，为神结出许许多多属灵的果子，他们有许许多多属灵的儿女。这是文慧听过好几位宣教士或者是传道同工他们所做的见证。以赛亚书54章1到2节的经文，相信呢可以给很多单身的弟兄姊妹很大的安慰。因此我们要感谢神，虽然在犹太传统当中非常的重视家庭，重视儿女，当然这也是应该的，可是在犹太传统中对单身或者是不孕的女子是非常的轻视，认为他们是不被祝福，以至于他们受到羞辱。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学们，透过圣经的记载，我们却知道神并不是这样看，神没有忘记单身群体。
斯托德说，如果婚姻是美好的，单身亦是同样美好。就婚姻或单身来说，二者无好坏之分。
回到圣经中，再思独身恩赐，请听良友圣经学院单身事工。看完了旧约，特别是犹太传统呢，对单身的一些看法，那么现在呢，我们进入新约当中。啊，说到新约呢，我们还是要说一说犹太的传统。那么在新约时代呢，犹太人呢对独身生活呢是更加严厉的。那么根据一些的文献呢，我们看到呢，拉比的教导就说到呢，一个犹太男人一定要结婚，并且一定要繁衍后代。一个拉比呢这样说，一个没有妻子的男人不是正常的男子汉。当一个人到了20岁还没结婚，神会大声的斥喝他，怨他粉身碎骨。那这是犹太拉比的教导。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呢，这不是正确的。不过呢，透过拉比的教导呢，我们就知道了，到了新约时代呢，在犹太人的社会里、传统里呢，对单身呢有更严厉的批判。那么耶稣基督呢，他怎么看呢？耶稣将婚姻以及单身观引进了新的境界。首先呢，耶稣让我们知道，救赎不在婚姻之中，永生也不是来自延续家族名号的后嗣。那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头，就认为呢，延续一个人的生命的命脉，或者是一个家族的命脉，就是透过呢子孙。因为犹太人虽然信靠神，但是呢，他们对死后的世界呢，并不是太明白，太清楚。可是呢，到了新约，特别是透过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所以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救赎不在于婚姻之中，永生永恒生命的延续也不是来自于延续家族透过子孙来延续的。那我们知道信主的人有永生，死亡对我们来讲就不是终结，所以我们也不需要靠我们的后代子孙来延续我们生命的命脉。婚姻只是今世的一个制度，一个家庭的制度，组建家庭的元素，在属天的国度里是没有婚姻的。所以信主的人的盼望和信心不在于呢婚姻和家庭，不是建立在婚姻和家庭的制度上，而是在于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新的观念。第二个观念是，救赎和永生都来自于耶稣基督，尊严和身份来自于有份于神的国，成为天父的儿女。透过新约圣经的记载，耶稣基督创立了一个新的家庭，就是教会。我们都知道呢，我们都是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们为什么能够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呢？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我们跟随耶稣。而这个属灵的家庭呢，乃是永恒不变的，是神的家，而耶稣基督呢，就是这个家的元首。而所有家中的成员呢，要忠心信靠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已经有一个家，是永恒的家， 并且在这个家中呢，我们的身份是永恒不变。我们都在神的家里。这是耶稣基督呢提出来第二个新的观念。第三个呢，耶稣基督提出了有人为天国的缘故自阉，也就是呢不结婚。那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二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二节，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那耶稣基督提出有人为天国的缘故自阉，这是来自于呢人对神的一个立志，一个无私的奉献。也就是说呢，单身的人呢并不会因为没有结婚就不完全，结了婚又或者是没结婚的人都有相等的能力可以来服侍神的。单身的人在神面前不是二等信徒。耶稣的到来打破了从旧约以来对单身者、不孕者一切的偏见，这是在新约当中我们要感恩的。四福音书里头让我们清清楚楚看见。那么进到保罗书信，保罗这位伟大的使徒他又怎么看单身的呢？那保罗本身是一个单身人士啊，保罗是进一步的肯定单身的意义。他强调单身和婚姻呢，同样都是神所赐的。单身和婚姻同样都是神所赐的。哥林多前书七章七节，保罗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那保罗说啊，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我们就知道呢保罗是单身人士。不过呢保罗也说了，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也就是说呢，单身和婚姻都是神所赐的，各个不同。我们都应该在神面前为我们所领受的来感谢神。保罗也提到呢，单身自有好处，哪一些好处呢？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八节，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八节，保罗说：“然而这等人啊，也就是结婚的人啊，结了婚的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那一个没有结婚的单身者，他能够无所挂虑而为主的事挂虑，这是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保罗所说的话。所以呢，透过这几处经文的记载呢，我们就大约揣摩保罗呢是期盼呢更多未婚的人能够为主啊选择单身。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新约里呢，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保罗还有施洗约翰，他们都为单身人士呢提供了美好的榜样。也就是说呢，在新约圣经里赋予单身人士新的尊严。但是呢请注意哦，新约没有在同时呢抬高单身人士，却呢贬义婚姻，没有的，而是借着这些个案呢来提升单身人士的地位，也说明了单身人士、单身的侍奉者能够履行天国的召命。而单身呢，也不是建立在禁欲主义上拒绝婚姻，像许多的修道士一样。 在新约里头很清楚给我们的教导就是，单身又或者结婚，都是神所赐的，都能够为主而活，被主使用。总归呢，我们从旧约看到新约，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呢，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最初被造的人类，亚当、夏娃，他们是一对夫妻，而新创造的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却是一个单身者。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所以单身和婚姻是平行的两条路线，这两种类型的生活都是可以在神爱里头去学习爱，去侍奉神，在神所造的世界中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也能够呢为将来复活的群体生活呢做好预备。文慧不知道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对单身的看法又怎么样呢？今天我们透过新旧约圣经，我们看到，虽然在旧约圣经当中，犹太传统里对婚姻重视，对后代非常的重视，以至于呢，轻视单身，甚至呢认为单身者是不被蒙福、被咒诅的。可是我们却看到神重用一些单身人士，神使用这些单身者成就了许多奇妙特别的工作，好像以利亚、以利沙、耶利米、但以理。神没有忘记单身群体，而到了新约，在犹太传统中对单身人士更加严厉，但耶稣基督是单身者，施洗约翰、保罗都是单身者，而透过耶稣基督更让我们看见单身者跟结婚的人在神面前都是同等的。婚姻只是今世的制度，在永恒的天家里没有嫁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再次的重思单身，我们是否在神面前有更新的认识呢？欢迎您可以和文慧交流。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回到圣经当中看单身，在第六讲下一堂课我们就会进入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看呢在初代教会改革时期以及近代教会是怎么样看单身的。好，停在这，愿神祝福您，再见。
神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我要用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
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这是那圣洁梦与喜悦的火炬，
用我一生知道那加勒山的爱广阔如大海，你的慈爱永不改变，
你的心事是高过诸天，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勒山的爱广阔如大海，你的慈爱。